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来灵修希伯来书七章一到十节。愿你借着这一章的经文，也借着这一章经文对创世纪十四章的讲解，让我们更深明白你的话，更深的来晓得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独特的意义和我们的关联。愿你引导，愿你的灵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七章一到十节这一部分的经文，跟后边十一到二十八节其实都在讲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超越。我们前边也知道了，希伯来书的五章、六章、七章都在讲耶稣基督是一位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大祭司，他跟别的祭司是不一样的。明白这一点对我们的信仰极为重要，也极其关键。因为不少时候我们没有更深的来认识到耶稣做祭司的独一无二的含义，以及与我们最深的关联。大家应该有这样的印象，当你初次接触外国人的时候，你觉得老外都长得差不多，但是呢，当你进一步来接触他们，你就发现美国人和英国人长得不一样，甚至他们说的同样的英语其实也不一样。我们来理解耶稣基督做祭司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生怕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普通的祭司行列，只是想到他是在人间为百姓办理属神的事。这就好比是很多人把基督教当成宗教的一种，也把耶稣基督啊只是当成教主而不是救主，不是独一无二的救主。那这样呢，我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的读者是非常熟悉旧约和犹太律法以及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的人。这一批读者他们熟悉整个犹太人的祭司体系，当一说到耶稣是祭司的时候，他们也很容易就把耶稣的工作跟祭司的工作混同起来，认为耶稣所做的也不过是旧约祭司工作的延续而已。这样呢，就为他们回到旧约，当然是他们所理解的旧约，回到旧约的献祭与律法制度提供了理由，其实呢也是借口。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当时整个圣殿啊还有着祭司在献祭，所以一个人来到新约，来到新约中耶稣基督的启示和说话，而耶稣基督呢又被接升天了，所以他们就觉得仿佛啊整个新约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到圣殿献祭啊来的实在。所以这样一种重回旧约的心理啊，我们其实应该很熟悉。不少弟兄姊妹习惯到大教堂有那种神秘的氛围来敬拜神，有的人呢喜欢要借着一些宗教性的歌曲 和宗教性的仪式引起自己的宗教性的感情。那所有这一切啊，都让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们，他们想回到眼睛看得见的献祭体系，想找一个看得见的旧约时代的那样的祭司来办理属神的事儿。我们呢，在某种程度上，从人的宗教清操来说，是看起来情有可原。但是透过作者在五六七三章的这种详细的论述，我们呢就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独特之所在。这独特呢，其实指向他的独一无二之所在。那希伯来书第七章就分为两大部分，一到十节是在讲麦基洗德做祭司如何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体系，而十一到二十八节是在讲耶稣基督如何超越了麦基洗德。在这里啊，我们也容易有一个误解哈，因为前边我们一再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啊，来提到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就觉得耶稣仿佛是跟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走，似乎主耶稣基督啊比麦基洗德要低，所以呢，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就讲了耶稣基督如何超越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不过呢，在论述这个之前，他先讲麦基洗德做祭司如何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体系。有关麦基洗德的记载啊，在整个旧约只有两处，一处呢是创世纪十四章，一处呢是诗篇一百一十篇。作者呢就特别靠着圣灵的光照感动来给我们讲解清楚了旧约这两处记载它的特别重要的神学价值之所在。在创世纪十四章，我们前边也早就读过，弟兄姊妹也应该不陌生，就是呢在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时代，有啊世界上的五个王背叛了四个王，于是呢就引发了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后来呢四个王胜利了，就把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呢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亚伯兰，亚伯兰呢就带了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据统计，亚伯兰大概追了210公里，也就是有400多里路来去抢救罗德，这还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看出他很看重跟罗德的关系。后来呢，亚伯兰就抢回了罗德，杀败了基达老马与他同盟的王。当然，亚伯兰并不是只是靠自己啊，因为他们也有同盟的联合的军队，所以当亚伯兰在杀败基达老马和同盟王回来，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沙威谷呢就是王谷，这个时候又有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圣经记载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 于是呢，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来讲解这一段，后来呢再加上诗篇110篇，来告诉我们麦基洗德这样的一个记载它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因为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是王，但是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样的一种规范和条例在后来的立位祭司体系是不可能有的，因为立位人是要做祭司的，而做王的必须出于犹大支派。但是上帝为什么特别要记载了麦基洗德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就明白原来是要为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埋下伏笔。所以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借着这两件事，我们就看见这一位麦基洗德他比亚伯拉罕位分还要高，因为呢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也收纳了亚伯拉罕所献的十分之一。所以在这里作者呢就提到麦基洗德的记载跟耶稣基督有相似之处，他是王，他是公义王，又是平安王，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跟主耶稣的公义平安是有联系。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请注意，这里绝对不是说麦基洗德没有父母，而是说在圣经的记载中没记载他的父母族谱，也没记载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就是从记载来说，他跟神的儿子相似。圣经当然详细记载了主耶稣是如何诞生在人间的，但是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在永恒中被生作为神的儿子，受生而非受造，这一点是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记载和启示啊，只是给我们结论和定论，让我们来领受而已。因此有关神的儿子的启示和记载是比较少的。那这个也跟麦基洗德的记载是相似。当然这里也不是说麦基洗德就没有这个生命之中，就没有在世上经历死亡，他的意思是说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正如没有记载神的儿子更详细的事。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记载和类比，就让我们看见哦，原来上帝是让麦基洗德的这种技术在文学上跟耶稣基督类似。我们也明白本质上不是主耶稣像麦基洗德，而是有关麦基洗德的记载像主耶稣做神的儿子。那这样呢，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呢是有近似之处。于是呢，麦基洗德也预表了主耶稣。那就的这个事儿，作者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先祖亚伯拉罕将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可见麦基洗德非常尊贵。而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那因此我们就看见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他们也不过是遵守神的命令和律例，他们来收纳百姓的十分之一是照着神的吩咐 来做的，他们本身没有权柄，而是上帝赋予他们权柄。那因此，上帝既然能赋予利未人权柄，那更赋予麦基洗德权柄。所以麦基洗德能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并给亚伯拉罕祝福，也照样是按照上帝的吩咐、感动与安排。而且上帝把这写在旧约圣经中，就让我们来看说利未的子孙都在亚伯拉罕里来领受麦基洗德的祝福。亚伯拉罕之所以能代表利未的子孙，首先因为他是先祖，当然更重要是因为他是代表，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代表。所以呢，作者就成功的来向我们证明了为什么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高于亚伯拉罕，高于利未祭司的等次。以此呢，就让我们看见上帝如此奇妙巧妙的安排，他让麦基洗德的记载啊，跟主耶稣的做神儿子和做永恒祭司的记载有类似之处，从而让我们更深理解耶稣做祭司的独特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麦基洗德祭司等次如何超越利未祭司等次，由此让我们理解主耶稣做祭司的独特意义，也让我们知道主有奇妙美好的安排，从而让我们顺服到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